常出去宣教，还是回国探亲，我很喜欢去一个地方。于是在机场在等等飞机的时候没事情做，还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尤其回亚洲的时候，我最喜欢到书店去。尤其在机场在等的时候，就在机场的书店里面，一本书也在看看看，但是从来没买过。我最喜欢看什么呢？在书店当中，尤其在亚洲，大部分的这个书店所摆设的这些的 best seller 最畅销的书，都关于什么？如何成功？如何成功？有马云的，有 Microsoft 的这个 Bill Gates 的，还有 Jeff Bezos 的这个 Amazon 的，我看还有 Robert Koch， 你们不知道 Robert Koch 是谁吗？在整个亚洲的唐苏格 King 啊，这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什么李嘉诚，然后也包括有许多的这些Tim Cook 这个 Apple 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名人，这些的在整个企业当中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都在书店里面，很多书都能够去看，都能够去学习他们的精华。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川普也是都有他的传记，很多人去买，也是 best seller 其中之一。Obama， Michelle Obama， 还有我们的习大大也是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么多书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我都在那边翻翻翻，我发现一样事情：为什么不买了？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Bill Gates， 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马云的，第二个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川普的，没有第二个的。为什么？没有看到有一种的人能够模仿，能够学习，能够有第二个马云，模仿能够有第二个 Bill Gates， 模仿能够有第二个川普。哎呀，这些书买来实在没有一些的生命的传承。但是呢，我发现一点，在整个这些的传记当中里面，讲到他们如何成功的话，都有一些的转捩点。这些转捩点是他们的整个在企业当中里面有一个突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创新，有一些的特别的东西，让他们在过去也许在失败，在揣摩当中，在整个一个在探讨他们的整个一个企业的一个开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也许是机会，也许有一些人扶他一把，也许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里面，在一种危机当中里面，刚好有一个潮流变成一个转机。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人在他的整个一个成功的一个秘诀当中里面有一个转捩点。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个当中里面，特别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我从这个第九章当中里面把它分成两部分，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当有两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让我们从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到我们人生目标的一个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表达所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们，若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从这一个第九章当中，我们看到在整个一个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尤其关于保罗得救蒙恩的见证，记载三处在使徒行传。这三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在第九章特别的记载，22章、26章里面，这三处在整个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尤其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是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转捩点当中里面找到他人生的目的和目标。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看到从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中里面，他碰见了耶稣基督，这个是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无论是我们过去从不同的原生家庭，从一个背景，不同的背景文化，但是我们感谢主，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小起的时候，都有神在预备我们，也许把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指导我们，指引这条路是真路，这条路是往认识耶稣基督的路，这条路是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里面去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真实，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想回头看的时候，实在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种的经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个转捩点，是我们真的是在生命当中里面完全破碎的一个机会，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会改变，从一个世界观转移到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观念，从一个整个一个世界我们所渴慕所追求的，然后走一个神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世上怎么样能够过一个神国度一个子民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从第九章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九章都好，我们从二十二章都好，二十六章里面都记载都好，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关键的，很关键的，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在乡下长大，不是渔夫的话都是农夫牧羊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的经文里，特别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呼召，特别是关于有一个知识分子，关于一个在整个罗马帝国在这个犹太帝国犹太界当中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这个人叫扫罗。这个扫罗原来是大树人，大树人离耶路撒冷大概5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话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训培训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当时候在整个一个律法学校当中里面最优秀最好的学生，他有机会跟加马列这个拉比学习的话是了不起的。这个是蛮有学问的，这个年轻的保罗也许30来岁，但是大发热心。从圣经里面第九章第记载保罗什么呢？保罗向主什么主的门徒恐吓，然后什么凶杀这样的一种话就传开了，而且到了大耶路撒冷拿了一些的主要的这个文件许可他怎么样这个公函到了大马色这个地方去抓基督徒。他为主大发热心，这个充满知识有律法有权有势的这个年轻人为上帝大发热心，就是圣经里面第九章第一节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不单单在这些的祭司们在整个宗教和这个政治当中里面有相当大的权柄，从罗马人的手中有这样的一种的权柄能够抓基督徒，抓一些的违反他们犹太教的整个一个教育立法，因此他们可以抓，而且先把他放在监狱当中，甚至可以把石头把他们打死。保罗就是这样讲大大发热心的人，因此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见到他所逼迫的这位的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若以圣经的话我们很快我们一起来看，从第二节里面拿了从文书拿了大马色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逼迫这道信奉这道。原来那个时候初期教会跟随耶稣的人成为基督徒都是信奉这道，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宣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原来耶稣基督这些所有的跟随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奉这道，就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意思。可以看到他拿了这样的一种的文书，拿了这样的一种的函，这个函书的话，这个公函的话，到了大马色这个地方就需要抓，无论是大小男女老少的话 基督徒哈，之后在设施的话，至少有几十万的信徒在那里。我们看到那时候这些保罗真的是带着一种的热，很热狂火，这些是违反犹太宗教的一种观念，我都要去抓拿他们，都要去逼迫他们，好让他们不要玷污我们的传统，也不要玷污我们所相信的。像这个保罗带着一种信念到了这个大马色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有一个转捩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快到了这个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很强很强的光从天上四处的照耀在他的身上，大家就扑倒到地上的时候，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圣经里面继续的记载下去，他说，主啊，你是谁？完全的在他自己的能力底下被这个光照耀的时候扑倒在下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有一个能力超越他，有一个能力是实在的向他挑战。到这个最后他降服在这位向他启示的这位，从这个声音当中里面所启示的，说我就是你逼迫的那位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看到保罗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就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里面产生。我们看到生命的转捩非常非常重要，生命的转捩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都应当经历的。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不是今天已经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权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手中。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是他的器皿，是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愿意降服在他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们，而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个转捩点的话，我们有时会看，哎呀，为什么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若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这样碰见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时会看到为什么有些的基督徒不像是基督徒，有些基督称为是基督徒，但是实在的活不像基督徒，而且是绊倒了很多的人。我这次有机会回国，难得有机会回国跟家里人在一起，然后也有机会到了马来西亚的东马去探望我的阿姨、我的二姨他们一家，几十年没见了，几十年没见了。我的表哥他们已经是四十几年没见过他们，这是难得去了。我心里面还没知去之前一直在祷告，神啊，怎么说，给我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我正在祷告，真的是找机会，而且要跟这些长辈，而且这些年纪比我大很大的多的，还有这些的从已经30-40年没见过的这些的表哥们，要去开口做见证的，是很难很难的。刚好最后一天要离开之前，我们去了一个亲戚的家吃饭，觉得圣灵一直在催逼要讲一些话。陈牧师从来在传福音里面传了福音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是那么生气的，是那么火的。我说生气啊，真的生气啊，生气到真的是会骂人的，但是不是骂听的人，是骂那个旁边坐了一个，那天吃饭是应该是自己家人的，没有想到为什么请了一个朋友过来刚好一起吃饭，吃了半天，然后过后我在开始要讲，他们问我的见证怎么从一个工程师到了一个牧师， 机会来了，我就要开始讲了。我一见讲，坐在旁边的这个是英国毕业的大律师啊，大律师啊，一面讲一面跟我丢石头，我在钓鱼，他跟我丢石头，我越来越气啊。后来他又跟我讲说，后来他就说，我也是基督徒，我都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人生怎么样怎么样，我应该我现在若我要去神学院拿一个 PhD， 然后我可以在神学院教书，哇，我就讲了，我应该培训很多的传道人，讲了一套，我越听越气啊，我在讲福音啊，他跟我丢石头啊。后来我直接不客气了，我在我的亲戚面前当中，我跟他讲，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心里面第二句话其实没有讲出来， shut up。 到一个地步，旁边的人他们多年是他们的整个家族的律师帮助他们处理，因为他们是企业家，然后做很大的生意，人家从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是那种酒肉那种的基督徒。而且那一天的话，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讲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那头，我心里面很火。后来我讲，你让我讲完，然后还好，我的亲戚就跟他说，你不要讲了，听我讲，他才静下来。后来我发现一样事情，一个人称他是基督徒，从来没人知道，没有那个味道，没有生命的流露。他说他信了几十年的基督徒，而且诚心也大发热心想去念神学为主传道，但是不是去做牧师，变成了律师了，而且越走越什么越远了。但是我就在那边思想这个问题，后来有机会我继续谈，鼓励他回到教会来，鼓励他，你需要真的是求神帮助你，让他能够其实过去的软弱各方面才是能够重建的。过去我也跟他谈了很多，但是我看见了一样事情，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转捩点，你仍然带着包袱，你的生命没有转捩点，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与耶稣碰撞的时候，你不会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势下，你不会降服在这位是你的救主，这位你生命的最宝贵的，这位生命的主是你生命的一个引导，是生命的一个真正的能帮助你能够过一个丰盛生命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这样的一个经历，从这样的一个经历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他当中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个是从第一到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他生命里面有很大很大，从一个属灵的一种高傲，从一个对未知对神的这种的疯狂，为自己的义而活的这个保罗，自从见到耶稣基督了，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义也不再为己义，而且为着耶稣基督所给他的义。我们一看到也不是在为着什么，为着自我而自己大发热心，而是为正确的神所托付的大使命而大发热心。弟兄姐妹们，接下来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主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你要起来，你要往这个大马色这个路道，这个路叫直接这个路上去里面去寻找一个人叫扫罗，你会看见他在祷告，他在祷告，这个人需要帮助，这个需要帮助，这个人需要引导。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转捩点很大，一个是保罗的生命当中里面他见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的破碎，完全降服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另外一个阶段他的生命改变的话，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主把他的使者，把一个最平凡的一个人，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福音的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都是这些的使徒门徒们继续在做栽培，帮助教会成长，帮助人的生命成长。但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看，亚拿利亚其实是个平信徒，一般的信徒来的，但是神借用他去帮助指点指示，帮助扫罗一个人刚刚信主的，在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当中有新的一个突破，来认识上帝主耶稣基督在扫罗生命的方向和目的。弟兄姐妹们，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加一等于三。今天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主的门徒，同时我们要预备另外一个人做主的门徒，好让我跟带的这个人能够带另外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信主过后，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不单单停止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的生命的转捩点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尽心竭力的能够忠心的做主的门徒，如同亚拿利亚带保罗这样子，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里面，帮助他更清楚认识谁是耶稣基督。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虽然听见了耶稣基督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若是你那一天你我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见到拦阻他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你大发热心要到了大马色斯这个地方去逼迫基督徒呢，他给你一百个理由。他说这群人在那边瞎说，拿撒勒哪里可以出现的一个为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死而复活，而且被称为弥赛亚的这个人，他不相信。这个人熟悉了律法，这个人对律法非常的热忱，对律法的非常的严谨，而且是一位很忠诚的这个拉比，结束在整个拉比的整个律法当中，整个圣经的摩西五经当中，不能想象，也不能想象这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木头上面，原来旧约的整个一个律法当中里面观念，被钉在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上帝咒诅的，是被上帝撇弃的，是被上帝厌恨的，怎么能够成为我们以色列人的一个弥赛亚？他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马色去抓这些基督徒。这些人胡说，这些人乱说，这些人乱信，这些人把我们的犹太教的整个一个传统扭曲了。弟兄姐妹们，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当他认识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借着亚拿利亚帮助他渐渐的解开很多的宝贵的谜，揭开很多宝贵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今天信主过后，我们见到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今天有没有亚拿利亚带过你，有没有亚拿利亚带过你，在你生命的成长过能够帮助带领。一年前我女儿去考驾照，是母带她去的。怎么了？在考那一天，有个妈妈，她的女儿刚刚要出去要考车的时候，就撞到另外一车了。然后要回来的时候啊，撞到那辆车了。她说这个考官有点不高兴，然后跑进去就问说谁的车被撞？原来是在里面工作的人员的车被撞了。然后这妈很可爱，考官啊，考官 ，And my daughter passed， 不仅这样啊、哦，哎呀，你是知道了哈、哦，撞了个大错了，已经撞了，不但撞了，撞是也是考官的车，还问他 Am I passed？ 好，到我女儿吧。我女儿那天去考，后来考官就跟我女儿说 ：“So far， 我那么久以来 ，You are the best student， 什么都很好，但是什么都怕，而且是最好的。有一个你不及格，就是什么 ？Side parking。”他说。他最后他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跟师母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这不是你的错，很多父母亲都不会，所以他不会教他孩子。认了吧，怕了不好，更何况师母更不行。我们教的只有教我们会的。请问，过去有没有人教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看见保罗的生命的转捩点当中，第二部分就可以看见生命当中上帝让一个人来陪伴他，帮助他能够走上一个做门徒的一个使命。这个转捩点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的，因此到最后耶稣讲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有了整个一个正确的一个生命，有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方向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经历，神的恩典福分的话是随着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主门徒。昨天我们有这个蒙爱的姐妹教这个团契开始，师母之前就告诉我了，哦，有小孩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哦，我们可不可以找几个弟兄一起来看？我听到没有？我心里面就感恩。不是牧师今天没事做，我昨天也来看小孩了。今天要讲道，等一下教主日学，等一下还要 Bible study。我讲这个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机会跟孩子们在一起，你没有，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过程？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应当做亚拿尼亚，同时要做保罗，要有人帮助我们成长。我们同时要有一个意念，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里面，不单单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预备一些孩子们，甚至我们彼此做主的门徒。所以因此我昨天来了，这些小孩跟他们在一起聊，帮助他们能够在价值观当中里面有一些的同整，帮他们能够渐渐的建立关系，也渐渐的能够再培训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若我们今天 intentionally， 我们有目的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 be disciple， 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主的门徒，我们能够才带另外一个人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最好的门徒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的家开始。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看成宝贵，觉得说我们应当在属灵上面里面帮助他们成长，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一个转捩，也一样能够带领他们做主的门徒，让他的生命更多的经历上帝，让在这个生命的转捩里面能够继续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有目标有方向，而且能够出去的时候能够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做老师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有没有做过学生。我很感谢主，我从小打乒乓球，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不是打乒乓球也不错的哈。但是呢，我跟你说，从小没有人教我，很可惜，我到处要去拜找师父，要求人，没有人要找我，很奇怪了。但是呢，我就可以看见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在这里了。我就常常都看人家，看来看去是吧？那边偷一点，偷一点，用旁边的角度去偷一点，偷学点，到今天打都打不好。你知道我的意思了。虽然东西自创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根基。弟兄姐妹们，很可惜，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学习的心的话，我们应当把握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开始，愿意去找一些在教会里面 属灵的长者各方面一起向他学习，不这样见啊。所以因此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常常找师父，没有人要教我。当我到了开始要服侍神的时候，我祷告，我这个阴影还在啊。然后感谢主，我每次去找属灵的前辈要跟他学习的时候，感谢主没有拒绝我，他说来吧，你就跟着我。感谢主，我生命当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属灵的这些的长者来帮助我，在我的整个侍奉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很重要。我们今天做老师的，若从来没有人带过你，你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也许你有知识，也许你有一些的经验，但是你自己没有一个守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从一个新的一个意向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门徒。不单单这样，我们要预备我们的下一代，预备我们的自己这一代，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做主的门徒，好让主的子民的名得到最大。我还记得一次，我觉得很感恩的，很感恩的。我在种族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样事情。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做学习来服侍神的时候，若是个生命没有改变，没有人来再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自己在瞎摸。不单单在瞎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很多盲点看不到，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方面没有办法塑造。我们可以看见说，保罗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当他我们看到从这个亚拿尼亚怎么样来建造帮助他成长的时候，很多的属灵的东西解开，很多的对教会对整个一个生命肢体当中里面完全的解开。同样的，今天你需要做主的门徒，同样的预备自己，也一样为别人。所以很难得，我在开始出来念神学的时候，我难得的很开口。我们以前都是看到好的属灵长者，我们都会自动的去找他。哎，牧师啊，连弟兄都有啊，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学习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的侍奉吗？都是主动的。若今天在教会有弟兄姐妹愿意，真的是我愿意来主的门徒，牧师你愿意带我，还是我们有一些同工你愿意不愿意带我，我相信没有人敢拒绝的。愿意把最好的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同时你能够预备去带另外一个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教会的 focus 每一个礼拜都有80到100多人，这个年轻人跨，我每次看到你们很心酸，好像我们在一起的，在那边有这么多的一个大的一个青少年，有多少人真正的在他们属灵生命当中里面有深入的去建造他们，陪伴着他们。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小孩，有那么多的小孩，有多少人能看见你的小孩就是我们的小孩，我的小孩就是你们的小孩，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一起的去建造他们。我们有时看到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事，有多少弟兄姐妹因着大使命的缘故，因着做主门徒的缘故，愿意把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从今我要得人如得矣，我要做人的工作，我要去建造人的工作，建造人的工作比做事更加宝贵。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被建造，同时我们去建造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开始有那个人为自己祷告，有心智学习，有心智愿意走向好好的在你生命的转捩点，另外一个突破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导向的目标。弟兄姐妹们，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来做结束。 Jesus is my role model， 这句话在1874年有一个人，加拿大人，然后到了美国来，他生长在加拿大，然后到美国来，他的名字叫 Louis Craft，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 cheese 对不对？ Craft 奶酪 cheese 对不对？ 他开始的。你知道这个是很好的基督，很好的家庭长大，但是很可惜，从小就没有一个根基，然后怎么样，就哇很爱赚钱，从加拿大赚到纽约，纽约要想要赚到去什么去开发，买入批发各方面，到了芝加哥去，但是那个之后经济非常不好，到了芝加哥的时候他只剩下62块钱，62块钱，他觉得生命当中好像失去了一个东西，他觉得生命的导向出了问题。他回想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很好的家庭，但是人生价值观不对，62块钱到最后在路上的时候，他把62块后来去买了一匹马，马车，他想重新开始，在芝加哥再次创业，再次的能够去做批发，然后辛苦一点去商家这个仓库买这个奶酪，然后去卖给那种小商店。但是走在半路的时候，忽然间圣灵感动他，知道你的方向错了，你的方向错了，你到底是为谁而活？你知道他讲了什么吗？他说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跟他的马叫 Paddy， 他说不对的，不对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他，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会加给你。他整个人醒过来，他那个时候站在这个路上，跟他的这个 Paddy 这马说，从今以后我是为主而活，我所做的我的这个生意各方面的话，我是为主而做，我生命清楚，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而且他下定一个决心说，若我在我的生意各方面所赚的20%，我是奉献给教会做上帝的工作。你知道他后来讲什么吗？这个20%奉献给教会，当在路上讲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一天是他的生命第二个阶段的转捩点开始，因为他找到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二个转捩点，让他能够看见上帝要他所做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功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得到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有没有另外一个突破，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转捩点，我们的目标方向正确吗？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会，使我们今天以神国度，以神的威仪，神的义为重，好让今天我们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荣耀神。我们来上神面前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就是怜悯，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他生命里面有极大的恩典，你让他生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捩，不单这样